好，我们感谢圣约小组啊，美好献诗。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的来到你的圣殿，主啊，我们谢谢主，你在耶稣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你也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宝血，靠着你的十字架，来到你圣洁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蒙恩惠、蒙怜悯，可以赞美你，可以在属灵里面再一次看到你，再一次聆听你的声音，再一次思想你的恩典，再一次也得着圣灵的力量。主啊，让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那我们可以有盼望。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得着所盼望的，那就不是盼望。主啊，我们也相信，无论这个盼望是多么的高，是多么的远，是多么的，主啊，我们都知道，一切你的话语都是真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天上，也在地上。主啊，我们求主你今天，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去生活，让我们知道如何彼此相爱。主啊，我们求主今天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接受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降服你的话语，让我们也能够活出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今天无论是在现场的还是在家中敬拜的，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同感一灵，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同蒙造就。主啊，我们也求你今天也特别怜悯我们身体有软弱的，主啊，求主你的灵来膏抹我们，求主你来医治我们，就求主你的灵也带领我们，让我们无论是在什么光景之中都能够仰望你。你说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你就让他得安息。主啊，我们求主今天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得平安、得安息、得力量。主啊，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不配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今天牧师讲的题目叫宽恕与释放。这个主要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21到3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读上面一节。好，我读上面一节，大家读下面一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他的同伴就匍匐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礼吗？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我想我们今天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话题，那就是饶恕。实际上，饶恕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根本理念和核心啊。说到这个饶恕啊，这个还有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我有一次，这是几年以前，我在教会里讲饶恕，讲完以后，有个弟兄跟我说：“啊，牧师，你究竟在讲什么？你讲老鼠吗？”我说老鼠。我怎么会讲老鼠呢？他因为可能是我的这一个普通话或者国语我的发音不是很准这个在湖北人说这一个普通话还是蛮困难的有这个转舌音转不清楚他说我要讲老鼠，所以我回去反复的练饶恕饶恕，所以我今天是讲饶恕所以大家，这个我想这个弟兄可能也是跟我开个玩笑了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饶恕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功课，因为它是我们信仰的根本核心。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最大的区别就是认罪、饶恕和恕罪其他的宗教也许都叫你去做好人、做善事，但是基督教也要我们行善，但是行善的前提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了就配进天国，而是我们永远都是一个欠上帝债的人，我们的罪债我们是无法还清的，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他的饶恕所以这是一个饶恕的这一个信仰，我不愿意说宗教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还不知道我们是活在上帝的饶恕之中的人，那我们就根本没有得着这个信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信仰话题那我们知道，在彼得他问耶稣，他说有一次问耶稣说：“我兄弟得罪我了。”不是可能得罪不是互相吵架，吵架往往是互相得罪这里是真正的单方面的得罪。我兄弟就是得罪我，而且英文翻译的话看得更清楚，sin against，在神的眼中是犯罪得罪你了在这种情况下，我饶恕他几次呢？这个人也许他常常得罪我，那我现在饶恕他7次可以吗？主耶稣说不是7次，乃是70个70次。后面很奇怪的，话锋一转，他23节说什么？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他这里已经马上不再谈多少次了，马上谈到了天国，那就是说。彼得，你是一个追寻天国的人，你是追寻上帝的人，你现在要不要谈多少次饶恕别人？你要知道你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所以我要跟你谈天国。天国是什么呢？天国在这里，它比喻就好像一个主人，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看到没有？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交账、要算账、要赦免的一个信仰。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在这里，首先谈到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实际上，你不是这叫天国吗？我告诉你，天国的本质就是认罪、赦罪和天国。所以他就举了个例子，说。就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这个时候一算的时候，马上就有一个人被带来了 这个人欠了主人1000万两银子啊，1000万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原文翻译为啊，原文翻译是1000万talent，啊，这一个塔连德是当时最高的重量单位啊，每一个塔连德银子相当于罗马的这一个罗马的货币，就是罗马的货币当时叫拉乌尔，拉利乌啊，这个银币相当于6000个拉，这个叫什么？这个拉利乌，这个银币啊，所以呢，这6000万的银子实际上，这个实际上就相当于他现在6000万的这个拉利乌银币啊，而当时的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是1个拉利乌，就一个银子，来算一算啊，6000万除以365，相当于他欠16.4万年的工资，他要工作16.4万年才能还清这笔账。这实际上告诉我们，这一个仆人在这个主人面前欠了16万年的工价，那言外之意是不可能还清的。他能够活16万年吗？他能工作16万年吗？不可能。所以在这里说，主人说，因为他没办法还，那就怎么办呢？那就要还的话，要把他卖了，不仅是他，而且把他的妻子儿女全卖了，那祖祖孙孙的卖了还债，祖祖孙孙卖了还债也还清，16万年呢，那祖祖孙孙能够有16万年吗？所以这实际上告诉我们，这一个仆人欠了主人永远都不能还清的债，是祖祖辈辈都不能还清的债。所以他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实际上告诉我们，天国在天国里面每一个人欠上帝的债是永远都没有办法还清的，不仅仅是靠你的，不是靠你的劳动，不是靠你行善可以还清的，甚至把你卖了，你把这个人卖了，你也没办法还清。因为你的人值多少，究竟值多少？你的人，一个罪人，在上帝面前也许什么都不值，你能够卖多少？所以这告诉我们，这是一部没有办法还清的债，这也告诉我们，这个罪债没办法还清。为什么？因为罪它的后果和伤害不是金钱可以还清的。今天在这个世上，有的人伤害了另外的人，有的人甚至把别人家的人杀掉了，用钱可以还债吗？不可能。那种造成别人家庭的伤害和痛苦，你不论还给多少钱，这没有办法可以还清的，对吧？甚至如果这个国家的法律是公正的，那么杀人就要偿命，就把这个杀人的人给枪毙了。枪毙了，难道就能够抹去这种伤害吗？他最多只是心里平衡一点。那如果今天如果不公义的地方，可能杀人连命都不需要偿还，即使偿还了，他的伤害也不是你偿了命就抹平了的。所以这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个罪的严重性和损坏性 是无比严重的，是吧？像我们不谈杀人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很多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很多时候，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那么多的？你看这个，你看那个电影、电视、世界名著，无外乎都是一个好像这种报仇雪恨。哎呦，这一个你看，为了报仇。那是什么办法都可以用啊？还有的卧薪尝胆，这个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等等啊！你看这个，前段时间我又看了一遍那个《基督山伯爵》，哇，这一个不管是中国人报仇，美国人哎，外国人啊，不叫外国人啊，所有人世界上都在报仇，这个报仇而且很吸引人，为什么？这感觉到要追求一个公平。但是，当人真正报仇以后，他真的心里面就得到释放了吗？还是不行？那种伤害，你如果没有上帝在你心中抚平你的伤害，你的伤害永远都不可能透过你的复仇得到安慰或者疗伤，不可能。这种罪的后果是无法用任何东西来抹平的，所以罪债它是永远都不可能你去偿还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犯了罪，然后就可以做点什么事情可以偿还，实际上是无法偿还的，无法偿还。你去杀了一个人，难道你可以救一个人，然后你这个杀人的罪就没有了吗？不可能，所以这是罪本身无法偿还。第二个，而且罪它这个普遍性啊，不光是这么严重，普遍性和延续性、广泛性，这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啊，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但是赦免归赦免，但问题是。啊，我们本质上还是一个罪人，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意味着，只是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不意味着我们真的就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了。我们即使信了主，我们还会犯罪，我们还会继续的软弱。也许只是我们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可能会事后呢认罪了，意识到了。然后呢，慢慢的呢，也许就犯罪越来越少了，但是永远不可能什么罪都不犯。所以这告诉我们，既然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还会犯罪，所以我们这个罪是永远都还会继续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是永远都没有在不可能的上帝面前说我是无罪的人，我不需要你再赦免我。所以这也告诉我，我们的罪在，无论从严重性、还是普遍性、广泛性、延续性，都告诉一个事实：我们罪在永远没有办法还清。也许你一边还一边犯罪，一边欠债啊，所以是不可能还清。这也告诉我们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唯一的真理。就是刚才已经说过，我们的罪只有靠上帝赦免，我们进天国完全是神的拣选和怜悯，不是我们配，任何人都不配啊，永远都不配，不是过去不配，而且现在也不配，将来永远不配，所以这是一个基督教的真理啊。这里有一点啊，我们也许作为神的儿女，可以成为基督徒、上帝的儿女。也许我们只是有一点点可以感谢主的地方，就是我们认罪啊。不认罪，那是罪是不可能被赦免的。 不认罪的人赦免了你也没有意义。那不相信，那不认自己有罪，你是那还需要别人赦免吗？所以那个赎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里呢，实际上这个仆人欠了主人一千万两银子啊，这里有一点是值得称赞的，他承认，他没有跟这个主人去犟嘴，哎呀，我没有欠你的账，欠你的债，或者说，哎呀，我欠你的账，但是这其他的人欠的更多了，啊，你为什么要找我？你不找其他人算账啊？所以这就是罪人的问题啊。他没有说去别人怎么样啊，我怎么样啊？他说我欠了就是欠了，而且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还清，但是他态度非常的好，他马上匍匐在这个主人面前，匍匐拜他，而且说主啊宽怜。而且呢，这个人呢，按照今天的话说，还有悔改的意思，不光是简单的宽容，说将来呀，我慢慢还清。我知道我欠你，我尽我所能我还清，当然他永远还不清，但是他愿意还，他愿意去还。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仆人他的认罪，他的这一个匍匐敬拜认罪，所以主人就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欠债的人不被释放的话是不能走的，犯人就像一个犯人一样，不被释放就关在监狱里面，那是不能走的，把他释放，免了他的债，免了。所以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认罪。那我们今天看看这个饶恕究竟什么叫饶恕啊？圣经里面这个饶恕，这个希腊文啊，叫菲米，而菲米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看，生的胃，把他让他走了，或者更准确是允许他走。一个欠债的人，一个欠债的人 ，permit to depart， 允许他走。abandon 什么意思呢？就是放弃追究他责任的权利，放弃。把这个债务取消，让这个人释放，这个人对他的债务也好，或者对他的这一个冒犯，这一个伤害冒犯 offense 啊，就是去把他这一个免掉了，免掉他的人不再追责了啊，不再追责啊。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并不是说同意这个人做的。并不是说这个人犯罪得罪你，他所做的是对的，不是，只是说我们愿意放弃追责的权利，把他赦免了，把他的债这一个赦免掉，让他走。所以刚才我们谈到啊，这是天国里面的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地上生活，我们甚至可以做神的儿女，我们成为一个被赦免的人，进入天国。天国是没有罪的地方，有罪的人不能去天国。那我们有罪的人为什么可以去天国呢？是因为神赦免我们，不仅赦免我们，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做我们的赎价。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啊，罪是有代价的，神的公义是要满足的，那不能犯罪就犯罪一句话就完了，实际上还有一个赎罪的代价。那今天的法律也是一样，你不能说我杀了一个人，我就一句话，我错了，你错了是可以赦免你，但是还有一个公平的赎价。那主耶稣作为我们公平的赎价，作为公平的赎价，这是为什么他来到人间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罪得赦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知道我们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这是我们能够宽恕别人的真正的源泉和力量。如果你相信你的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今天你也应该成为一个赦免他人的人。如果你真正的感恩，你感谢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赦免你的罪，那么你真正的感恩不是要感谢神，神不需要你去感谢，神也需要你去感谢。感谢有两个的最根本的表现或者是要求，第一个，你感谢神，那么你就要敬拜神，对不对？那你说你感谢神，我从来不敬拜神，我也不敬畏神，也不拜他，那这个人就拜他，敬拜神。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个神对你的宽恕，你把它活在另外人的身上。神宽恕了我们，我们就要做一个宽恕别人的人。我再说，彼得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再说，是真正的犯罪得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不一定是有那么大的一个把握我们要宽恕别人。像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啊，比夫妻之间，对吧，夫妻之间吵架大部分时候都有问题，你说绝对是另外一个人的问题，那是不太可能的。也许有某一次哪个人是个主要的问题，哪个人是个次要的问题，总而言之都是长期的相互得罪。很多时候更多的是一个包容，还谈不上赦免。那今天我们谈到一点，就是说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他的责任，真的就是他得罪了你，那我们应不应该赦免呢？这是我们谈到的。而且要赦免几次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所以这个彼得说，这个兄真的就是得罪我了，反复得罪我，那我究竟饶恕他几次？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饶恕并不是认同他的做法。啊，今天这个社会，我们为什么说是一个真理颠倒的世界呢？今天很有意思，啊，还有法律说这个偷窃不到100块钱就不是偷窃，这偷钱偷就是偷，偷一分钱也是偷。那不是说这一个啊，我要讲爱，我要讲赦，我认同他这个做法，不是这样子。错了就是错了。但是错了我们也需要饶恕。我要加一点，这一段话指我的弟兄得罪我，是我们讲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代表的法律，不是代表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法律之间的问题，国家是以法律治国的。如果说啊，你得罪我，那只要一认罪，我们所有的这一个罪都取消，监狱我那就不需要监狱。国家和国家之间啊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是需要有法律、公义这个制度来维护的，这里谈到的赦免，无条件的赦免，是人与之间的关系。谈到这一个，所以即我们不是认同这个，真的就是要他得罪了我们啊。这个刚才我讲到啊，这一个宽恕的、饶恕的这个原文，就是他真的得罪我们、伤害我们，但是我们愿意赦免他的这一个伤害，不再追究责任。所以这一个是这么一个问题啊。这里谈到了，这里就主耶稣讲的这个例子啊，这个仆人欠了1000万两银子，刚刚被主人饶恕了，他出来以后就遇到一个他的同伴，这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他就马上去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态度也不错，就匍匐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这里这个同伴说了他刚才一模一样的话，但是得到的待遇却完全不一样。但这个人刚刚被这个主人宽恕的人，他却不肯。他要把他下到监里面去，欠他十两银子。十两银子原文就是100个这个罗马银币，100个罗马银币。刚才不说了吗？一个普通工人一天就1个银币，100个银就3个月的工资，欠了他3个月的工资，别人可能那以后很快就还了，他不肯。所以这就是一个比喻。比喻我们在上帝面前天天都被上帝饶恕我们的过犯，但是我们却揪住了一个得罪我们的人，一定要让他还清，不还清就不放手。所以弟兄姊妹，同伴啊，这里我觉得我这一次啊，平时我以前读这段经文我还没有这么 pay attention，这一次读，你看读圣经就要反复。我读到这个同伴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神往往不是我们做一些高大上的事情，什么意思呢？你不是要去从美国宽恕到非洲，宽恕到这一个欧洲那一些所谓的你不认同观念的人或者怎么样的人。你不要想着天天去宽恕那一些怎么说外人吧，我们简单点说，你先宽恕你的同伴吧。你的同伴也许就在你家里头，对吧？你别再想着天天我要去这么扶贫。我不是说扶贫不对啊，我不是说不宣教，宣教绝对对的，我们今天是一定要宣教的。但是首先你在你的生活中，你赦免你的同伴没有？这个同伴也许就是你的妻子，也许就是你的先生，也许就是你的儿女。你的儿女可能永远都不懂你的心呢。你爱他，但是他对你的爱永远都是不同等的，你需要宽恕他的。你要是不宽恕，你累，你会很累。这个宽恕就在你的家里，就在我教会里面，天天自称为同伴的，称为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常常的一件小事情，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别人错了，是可能有误解，或者我们甚至伤害别人更多，在这个争吵过程中，我们伤害别人更多还不知道，我们总觉得别人伤害了我们，可能我们伤害别人更多。但这个时候我们却抓住他，掐住他的喉咙，永远都不能够谅解，更加谈不上宽恕。有没有这样子？太多了。即使别人央求我们，给我一次机会吧，原谅我吧，我们还是不愿意，觉得我们这个伤害太大，我们不能够，心里不能放过去。所以弟兄姊妹，宽恕是不追究，因为上帝没有追究我们。上帝如果要求追究我们，我们没有一点点理由可以进天国。你相信天国吗？那如果你不相信有天国，上帝对你的赦免毫无意义，那就另当别论。你要进天国，如果你要进天国，是因为上帝赦免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还清的罪债，所以我们要像上帝一样宽恕伤害我们的人。所以这里有句话很有意思，这里用了一个不一样的词。这一个欠债的同伴说了一句话，他没有说宽恕，他没有说饶恕，这是说宽容我吧，宽容。
英文翻译为 be patient。 那么这个原文希腊文什么意思呢？它的确有 patient 的意思，所以有时候你看中文还不能完全看出来这个原文的意思。原文这个意思实际上很广的，所以英文版本的翻译 若有不同，很多是有最多的是用这个耐心，言话是你对我有点耐心吧，我欠了你数量银子，我以现在我还不起，我以后会还的，我争取去还，就这个意思。但是这里有很有一点哎，很有意思啊，这个宽容在希腊文里面还有一个 suffering， 受苦的意思，而且是长期的受苦。明白了吗？当我们去忍耐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人，当我们去忍耐一个长期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是耐心的，而耐心的背后是神的爱，耐心的背后是一个愿意为别人的罪在受苦的心。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要为对方受苦的。我们若真的爱一个人，我们对对方是应该有爱心的，有耐心的。耐心意味着受苦。你的夫妻之间，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容忍，我们没有办法为对方长期的受苦，所以有一天我们没有办法再忍受。但是我们稍微做得好一点的地方是对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可以反复的饶恕，反复的饶恕。我们知道儿女，当我们爱我们的儿女的时候，当他们不明白我们的用心的时候，当他们有时候甚至于做件事情让我们很受伤的时候，但我们还是愿意有耐心，我们还是愿意这一个为了儿女受苦。为什么？因为我们真正的爱他们。所以爱一定有宽容，宽容一定就有耐心，而耐心的背后一定有受苦。所以为什么说原文解经有时候这么深刻？你不需要去抄别人的解经，你不需要抄别人的讲章，你来到神的面前，知道我也今天为什么我现在越来越明白这个希腊这个新约为什么用希腊文写。这个希腊文很有意思的，一个希腊文一个单词，它的意思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以看到这一个神本身的意思。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若没有这个真正的爱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长期宽容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彼得问了一个问题，我饶恕我的弟兄究竟要几次呢？人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因为我们靠着我们的美德，靠着我们的修养，靠着我们的力量，我们最多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有一天，迟早有一天，我们不再愿意宽恕，我们不再愿意忍受，我们不再愿意为对方的软弱去受苦。但是你要知道，对方，你也许在为对方的罪受苦，但对方实际上也在为你的罪在受苦。哪个夫妻之间不是在相互受苦啊？是在相互相爱，但也在相互受苦啊，哪一个不是相互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刚才念三什么，你们要彼此饶恕，不要以为是谁饶恕谁，实际上都是彼此宽容。所以这个人态度很好，说宽容我吧，因为自己对我有点耐心吧，我也对你有耐心，我他是因为我对你有耐心，大家都要有耐心啊，都要受苦。所以啊，这是那个圣经字典的解释，刚才我实际上已经解释了，宽容它表达了忍耐和长期忍受的意思，尤其是在面对挑衅，面对困难，它首先意味着有意的克制愤怒，愿意忍受困难，愿意忍受犯而不去报复。这种忍受 忍耐往往与金钱的品格有关，它实际上反映了本质里面那个上帝对人类的忍耐。而因为我们认识了上帝，所以我们也愿意对冒犯我们的人能够活出一点点上帝的对我们的忍耐的那一种忍耐，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这个这是我们这个饶恕和宽恕的本质。那这里刚才谈到了赦免是感恩上帝赦免的必须。这个人有一个很好的地方，他说主啊宽容我，我不是赖账啊，我以后我要还清，态度很好。但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虽然我们是不可能还清上帝的债的，罪债的，那么呢，上帝如果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的赦罪之恩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上帝的爱中去赦免别人吧。所以这是首先要有一个慈心，要有一个怜悯，才可能有赦免。很多时候别人，我们的同伴，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同伴伤害我们，可能他也是无心，或者说是有心，他可能也做不到。人有时候真的做不到，所以有时候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们相互的怜悯。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有人说这个人就是反复的罪我啊，那一个我干嘛要伤害，我干嘛要赦免他啊？有一点上帝还说得很清楚，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是的，我们所认的罪，尤其是信主以前的罪啊，这句话大家好好的听，是的，我们认罪神就赦免，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被神赦免一切的罪，就我们就可以信主以后可以任意犯罪啊，那也不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认罪我们就可以被赦免，不是。所以当我们明知道神，这上个星期讲的，如果我们明知道我们不赦免别人的罪债是不对的，是不赦免的一个罪，那么我们还是不愿意赦免别人，那么上帝说你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并不饶恕你的过犯。哎，这是对信徒讲的，这不是对不信的人。所以我们如果不饶恕人的过犯，上帝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那我们饶恕人的过犯，那么我们也会继续被神赦免。刚才讲过，我们是来信了主，我们在我们的每天我们都可能犯罪的。我们知道罗马书第一章讲过什么叫罪呀，那个憎恨人的那个心理犯罪的恶念憎恨嫉妒，那都是罪。我们每天都有新的罪，我们需要被神赦免，我们也要赦免别人。我们不是不赦免别人的罪，天父也不会赦免我们的这个罪，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再谈谈，仔细谈谈那个不赦免人的罪的恶果是什么。第一个，我们不赦免对方，那对方他就被这个罪捆绑。如果一个人欠我们的债，对吧，他心里面总是一个负担，一个欠债的人总是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一个欠债的人总是心里有亏欠，他心里面会痛苦，他心里面可能会自卑，会压抑，抬不起头来。我们如果说我赦免你了，我不再追究你的责任了，我们就把他释放，这是第一个。所以很多人临死之前 他都要老求别人的宽恕。他如果做了一些事情就是不对，对吧？他说你能不能赦免我？对方说好，我赦免你，这个人就可以闭上眼睛。所以一个人背着罪债的时候，这种心理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这是赦免的第一美好的果效。第二个，我们赦免别人，我们自己也被赦免。因为当我们不赦罪的时候，我们背着一种仇恨，背着一种仇恨，它会变成一个苦毒在我们心中。一个仇恨别人的人，一个总是记得别人伤害的人，这一个人实际上牢牢的被罪，这被这种不赦免的罪捆绑着，所以叫苦毒。心里有苦，就会变成毒。心里有苦，就会变成毒。毒谁？当然，我们心里有苦的时候，我们会说话的办事都像那个毒水一样，去毒这一个伤害你的人，跟他说话办事都会显出来。但实际上，他首先在你自己心里面成为一个苦，成为一个毒，让我们自己的心灵被牢牢的被这一种愤怒、这一种仇恨捆绑着。所以有你看那些，这个真正当我们宽恕的时候，你看那些文学作品，还是我们的生活中一样，真正宽恕的时候，这一个人，这一个最大的被释放的是这一个被所谓的被伤害的人，他不再去报复了，他不再去追究所谓的公平了，他自己被释放了。所以有一本书啊，说的非常好，我不要放在他这本书上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啊，内心怀恨啊，可以使可爱的女子变成巫婆，亲切的男子变成恶魔，怒火中烧的结果就是慢性自杀。我们不饶恕别人啊，我们可以变成巫婆的啊，我们可以变成魔鬼的，是吧？我们怒火中烧就是慢性自杀。也一位弟兄啊，他心中充满苦毒怨恨，对教会的另外一个弟兄充满了恨意，总觉得对方专门与他过不去，不断的想要如何报复。有天晚上，他梦见了几个历史上的谋杀事件，有杀手梦见有一杀手把林肯总统给杀了，又有杀手把这一个肯尼迪总统杀了。接下来，他看见自己拿着枪对准了弟兄，就那个弟兄要把他杀死，没想到那个弟兄反而先发制人，一转身掏出枪把他给打死了。他马上从噩梦中惊醒，突然明白神借着这个梦向他说，你想报复吗？报复的结果就是自我毁灭。我们有没有做一些梦？有时候的梦啊，不是所有的梦，有时候的梦啊，真的神向我们说话，神向我们说话。当我们要去报复我们的同伴、弟兄、配偶、弟兄啊，或者是别人的时候，我们在慢性自杀，最多同归于尽。好，那我刚才讲过了。神说得很清楚，最后一个结果，这是最可怕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死了就没了，但是上帝说，你不饶恕别人的过犯，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你带着这个罪如何见主耶稣？你最后要向他报道啊，你能报道吗？或者就是能报道你向主说什么？主，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罪的后果，不饶恕后果是神不饶恕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谈到，就是今天我谈这个问题，告诉我们赦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为什么谈到说要饶恕这一个彼得，说我饶恕七次可以吧？为什么说七次呢？中国人一般有一个说啊，这个事不过三，这个原谅三次好像就不错，对吧？事不过三。犹太人的文化一般是饶恕四次，犹太拉比说四次。那彼得，那这个跟耶稣有两三年呢，这个时候有点进步了。他就说，因为这一般的犹太人我们说四次，那我说七次可不可以？我饶恕七次可以了吧？主耶稣说70个70次。那70个70次多少次？70次有490次。实际上当一个人你可以饶恕同一个人490次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你已经选择永远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宽恕的生命，不是去数一次两次三次五次，是你就愿意从心里饶恕他。为什么？你知道你是一个每天都被上帝饶恕的人，我有什么不愿意去饶恕我的同伴的呢？我饶恕对我有什么坏处？对对方有什么坏处？对我有什么坏处呢？没有坏处，上帝也会纪念我。这是一个信仰，是一个生命，是一个生命。那这个力量从哪里来？我们做不到啊。我们七次，我们能够像彼得说七次能够做到七次，同样一个人伤害你，狠狠的伤害你，我们七次可能都做不到。一次两次三次，能三次可能做不到。人时间长了都有一天心力交瘁了。为什么有婚姻有7年之痒呢？为什么有14年啊？那17年之痒，我们靠着人，我刚才说靠我们的品格，靠着我们的修养，靠着我们的修炼，靠着我们的耐心是做不到的。所以这里我这也是故意的用了宽恕，我们用饶恕，除了避免发音的问题啊。这更多的是我才知道什么叫宽恕。你的心宽了才能饶恕。那你的心如何宽呢？让耶稣在你心里，让主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心才能宽。当你夫妻吵架的时候，你去仰望那个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吧，他什么坏事都没有做，他却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吗？因为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你要得来到神的面前，你才可能再一次宽恕那个深深伤害你的人。没有主在你的面前，你做不到的。你的心还是那么大，你的修养还是那么多。没有主在你的住在你的面前，你的心不宽的话，你没有办法选择饶恕，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愿主他永远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真正宽恕别人的力量和保证。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啊。我这讲一分钟做个广告啊，这不是商业广告啊，这不是商业广告，这是事工广告啊，这是真正属灵事工广告啊。下个星期个人灵修的培训啊，这个是个人灵修。如果我们还没有与主灵修，那主就不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的，我们每天跟他亲近，让主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来才能够真正活出主的生命，我们才可能真正的饶恕啊！所以请大家尽量参加啊！好，广告到此结束，我们一起起立。 唱主导文，主导文就说饶恕我们，因为我们饶恕了别人。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国度降临，愿你国度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每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的人民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阿门。再来一遍，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国度降临，愿你国度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云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的生命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天父，我们谢谢你说，愿主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主你的荣美行在我们的心中，如同行在天上，愿主你荣耀的赦免，你生命的赦免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如同活在天上。主啊，求主让这一颗嫉妒的心肠、赦免的心肠、怜悯的心肠活在我们的心中，活在我们的家庭之中，活在我们的婚姻之中，活在我们的关系之中，活在我们的教会之中，让我们知道，我们若不靠你的赦免，我们没有一天可以站在圣洁的主耶稣面前，因为如果没有你的赦免，我们没有资格站在圣洁的主面前，如果没有你的赦免和怜悯，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成为上帝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死在过犯和罪恶的人，主啊，因为你的赦免，因为你无条件的赦免，也因着我们愿意认罪的心，你就赦免了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你不要我们向你报答什么，你要我们在这个有罪的彼此相恨的世界，有罪的彼此仇杀的世界，你愿意让我们在这个彼此的这一个并不容易相处的婚姻，并不容易相处的家庭，并不容易相处的教会之中，真正的去体恤别人的软弱，因为我们也是软弱的。那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中间，我们愿意去赦免别人，也许别人，也许我们更加需要别人的赦免。求主怜悯我们，光照我们，在我们心中有苦毒的时候，在我们心中有自高自大的时候，让我们心中有不愿意宽恕的时候，求主光照我们，我们靠着宽恕站立，我们也必须活出基督的宽恕，宽恕我们的同伴，宽恕我们的配偶，宽恕我们的孩子，宽恕我们的家人，宽恕我们的弟兄姊妹，宽恕甚至每一个在我们的生活中曾经或者正在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宽恕他们，不是认同他们的原则，不是奖赏他们的犯罪，不是同流合污，乃是我们愿意不再寻求报复，不再寻求所谓的人间的公义，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公义在上帝那里。谢谢主，帮助我们活出基督的荣美，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宽恕，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